娱乐圈做的事你不知道的事，欢迎收看娱乐我最威，我是林雅慧。好，近来应该大家都在关注，就是这个李静蕾啊，她的核爆及爆料这个优质偶像王力宏控诉他私底下有到底有多渣。大家看完真的觉得天哪，我的偶像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而且61个小时之内，让这个出道26年的优质偶像可以说是瞬间跌落神坛呐。今天我们请来三位来宾来帮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以及来回顾整起事件。我们欢迎三位来宾。好，那可以帮我们聊一下，你们第一时间听到就是这件事情的时候，王力宏爆出说，被离婚啊，然后又被老婆这样的控诉，你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从这个小葛开始来帮我们聊一下。
我一开始是反应是，我终于可以出来讲话了，对，因为其实沉寂9年，那当时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的感觉是觉得很挫折，因为没人相信，真的没有人相信，连身边的人都没有人相信我，甚至同行勾在也没人相信，
对
啊，
所以你是感觉我被还清白了这样子？
对，多说应该这样讲，我感觉是李静蕾给我一件防弹衣。
对，OK， 那朱老师呢？
因为我是写作文学人嘛，那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其实更恐怖的故事都看过很多，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件事本身的渣度，我觉得还好，
还好。
对，但我第一时间反而是觉得说，哇，那个李静蕾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吧，这是何方神圣这样， 所以我就很快速立刻去 Google 说这个人是哪里来的，然后一看之后，我就觉得果然美国人的学术训练是非常好的，对，文笔训练的非常好的。
那安格斯老师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最 shock 的一个人，因为我小时候学钢琴，学生时候玩音乐，
对，
所以一路的过程之中，你会自己投射在一些类型相似，什么穿白色啊，高挑白马王子，
对，
所以我蛮喜欢他的歌。可是当有一天盖世英雄在花田里犯了错的时候啊，
对，
你突然会想起9年前我误会小葛。哇，当时新闻也是，我也是那在对面怎么这样写，你这样，后来发现你一一印证的时候，今天开始会洗清自己的三观嘛，然后再去认知哦，原来是这歌里面跟人上面的差异太大，所以才大家的生气福音嘛。
对，因为我觉得这几天大家应该都在听他的歌，但是呢，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呢？有粉丝开玩笑说，其实王力宏在歌曲里面都已经告诉你们他会做的事情了。好，那其实我们今天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聊一下最新的进展哦。原本以为3天已经落幕了，但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李静蕾突然呢，他又在这个微博发文了。他说呢，据我所知，这个黑人陈建州还有范范，他用 tag 的方式，并没有跟这个王先生王力宏有不正当的关系。好，小葛，你首先来帮我们了解一下，他这个明这个聚餐里面有黑人范范、徐若瑄还有陈子红老师，为什么他会特别点名说，这两位没有跟这个王先生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先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哈，不管是影剧新闻到社会新闻上。
对，
范范跟黑人常常出现在版面上，好像只要有坏事都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人是需要有人澄清，是真的，
真的。
但是你说许若瑄有常常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所以今天李静蕾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有稍某一点点需要啦，因为没有这样的话，其实范范范玮琪应该就黑到谷底了。但是这是不是又影射到说他们有帮另外一个人去做解释？
就有人就说，是不是删去法的概念啊？
对，这是删去法。那子红老师算是里面嘛？那因为子红老师有自己出来讲嘛。
对。
那许若瑄不算没有出来讲，他有啊，对啊，他有啊。
对啊。
他甚至叫王力宏出来帮他澄清啊。但王力宏，你到现在还没有帮人家澄清啊？
对啊，真的是。
对啊。
大家都在说，我的女神，我的女神，为什么没有人要帮我的女神来澄清？这是大家很纳闷的地方。
没错，所以你发现一个事情根源了哈。黑人跟范范没有叫王力宏去做澄清这件事情，
对，
但是许若瑄有，所以许若瑄委托书是给王力宏，所以这个是王力宏你必须要出来讲的。那范范范玮琪他们没有委托，所以李静蕾就是好心的出来帮他们讲这些话，
对，
对啊，所以不意外，很好。
其实大家也等不到啦，因为原本的王力宏是说好，我会再一一跟大家做回复，但最后他已经被这个李静蕾的一刀，可以说刀刀见骨，让他已经整个骨肉分离，已经看不到他到底要再回应什么了。好，那小葛可以帮我们讲，因为已经有带你当时就你们在这个专案组拍摄这个，就他们拍到这个王力宏哦，就他们去召集一些画面啊，跟拍一些影片，就是你们在这个报纸上当时也是以这个优质男星召集，而且是下问号的方式，
对，
你可以帮我们聊一下，其实9年来你这一篇再度拿出来感觉是什么，然后当时拍了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其实当时呢，我们拍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那大家也看到了版面嘛，就全版的版面，
对，
那你看它大小，一个王力宏啦，不要讲做这件事情，就讲王力宏演唱会都是一个全版的半版，对不对？
对，
他这么大的事情只做1/4，结果我就问了当事人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冲进去啊，我就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你刚刚有想到一个重点了，为什么写优质偶像？哦，这两个字我们改为买春，后面会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要让读者去了解，要去想，不要就是我们去抹黑人家，刻意的抹黑人家，就算有证据，也不会全部放上去，因为全部放上去的话，有些会涉及到一些法律的灰色地带。就在12号的时候，我就也是拍到他去商演，回来5号之后他就出去商演，12号飞机回来台湾，到松山机场的时候我还拍到他，拍到他回去的时候没什么事情，隔了3天。电话又响，响的时候很早，那天本来就要去等他，你知道吗？但是提早了时间，下午2点竟然就有女孩子找他，而且这一次更早了，这次是女孩子一到，那个保全刚好坐在主控室，主控室有什么？
就让他看一下，
有监视器。他当时就拍了那个监视器，先留了这个东西，他没有马上给我，没有。那他当时拍了那个东西之后，就马上打给我，跟我讲说，又有那个又有女生来了，这次找周先生。我说周先生在他家吗？没有，好，没有，好，我就冲过去，这一次冲过去很近，因为本来就是要去整他嘛，所以大概是前后大概7-8分钟，不到10分钟就到，所以我就计时，大概我等了50分钟，人就下来了。15分钟前我就一直撑着那个门口，就撑着不放，等到门一打开那一刹那，就一直按快门，不管是住户还是谁，就先按，拍到之后呢，结果上来还计程车，计程车一上去之后又抽烟，为什么每次女孩从他家出来都要抽烟呢？是。难道真的是后烟吗？不知道，但是计程车是不能抽烟的啊，所以你会更怀疑说这台车子的来头啊，可能不是普通的计程车，可能有其他的掩饰动作。
对，
这前面又坐了一个女孩子，打扮得非常风尘味。我还没讲，刚刚那出来那个女孩子穿的网袜，你知道吗？很 cosplay 啊，所以我就觉得很那个，你知道？下午两点会有让你有这种性幻想，其实是很难的，除非有那种特种行业，你知道吗？或者说你今天走在林森北路就算了。
对。
但今天是在忠孝东路，好，那走出来上车，一路开往了酒店。
对。
什么酒店？在林森北路德惠街里面的一家酒店。那时候就心想中了，因为我们在这挑选他身份嘛。
对。
中了，又去酒店，又要接客，中了，他就进去。跟下去，结果他自己掏出钥匙，心又凉了。20分钟，短短20分钟，女孩子竟然换衣服下来了，下来了，事情恐怖发生了。哇，整个线条看得清清楚楚。
对，
她整个穿的连身的衣服啊，线条非常亮。所以我在想，这个女孩子可能在接客之前啊，
对，
会先跟机头通电话，就说啊，这客人喜欢 OL。这客人喜欢空姐，
会符合客人他去所找的这样的人，然后打扮这样。
所以你又发现他去王力宏家的时候穿什么？穿网袜，
对，
穿厚露背，所以那个很重鞋，你知道吗？
对啊。
如果说今天是他是这套出来的话，从他家这样走出来，我可能还不会怀疑。
对。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东西来了，我收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就是保全打来的，他说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王力宏打电话给我们总干事说，
对，
你们敢把任何消息卖给媒体，就是跟媒体讲的话，我就为你们斯文，对你们提告。我收到这句话，我就说啊，你不用管太多，没事。这句话我就回去跟公司汇报。那回报以后，我们就做这条新闻。那这条新闻其实那时候也是压了5天，公司没有想要做。
因为其实当时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优质男星啊，或者他给我们大家的形象应该都是非常的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其实3天呢，李静蕾呢跟这个王家来交手的时候，到底他们是发生了什么事？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可能王家也想不到，因为过去我觉得这8年之内，李静蕾在王家可能都是对他们应该是百依百顺，你们说什么好我就先听你们的。
对，
但没有想到会因为这样爆出离婚的消息之后呢，让他连续发了4篇的长文，而且垂下7锤。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如果有在关注他们 IG 人应该可以发现，其实这2年他们两个已经没有合照了。所以15号他们传出离婚消息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觉得过去大家讲讲而已嘛，怎么可能。好，但是在15号的时候呢，王力宏其实那一天他经纪人自己说，他据他所知他们两个是没有离婚的，但隔没多久他自己就发脸书了嘛。OK， 那他还自己讲咯，力宏跟静蕾两个人都是过得相当单纯的生活，所以呢希望大家就这样子不会再对外回应了。好，接着16号来了，就是在这个网路上就爆出说，其实王力宏他约炮对象竟然就是这个白兔的妹妹 Yumi。好，那女方呢，她也透过这个工作室来就是做一个否认，我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接着到了17号，李静蕾可能是不是真的受不了了，这个雷神决定要来出锤了，因为她深夜就来发这个长文揭发为什么她会决定要来离婚，而且她提出了12项 都是在他们这个婚内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彻底心碎，才会决定。而且他本来到后来他也有讲到了，其实他原本想说，好吧，那为了就是这个小孩的好或是什么的，留住这个男人，让他可能还是可以回来啊，我还是可以做你想吃的菜。但是他是心碎了，没有想到是被男方步步进逼，你就是要来跟我离婚。好，再来这个长文一出之后呢，王力宏他在这个中国代言可以说已经瞬间就消失了，因为明明他前一天还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知名车上的代言，没有想到立刻人家发文说不用他了。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女神许若瑄的部分了，因为她被这个网友来影射这个人妻呢，就是说李静蕾的那个声明里面是不是就是她，因为她被网友影射到嘛。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白兔的部分了，她自己呢亲自这个妹妹孙宇，她才亲自发声明哦。但是这个雷神不得了了，她亲自上这个微博来跟她的正面的一个回应哦。好，我们来再来看到呢，就来呢就是这个爸爸呢可以说是提油救火啊，他本来想说啊，来帮我这个儿子好好发声一下啊，来指控一下你这个媳妇的不是啊，这几年我儿子真的很委屈耶，而且呢这种有点类似就是我儿子很好啊，我儿子婚内根本都没有出轨哦。但是呢爸爸这声明可以说是让这个李静蕾真的火了，因为呢他立刻好出面这个声明呢来反击指控爸爸内容，那他也感到相当的就是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连爸爸，就是他已经到这个岁数了，爸爸竟然还要来帮儿子说谎啊！所以呢，他要求王力宏在下午3点之前呢，你一定要来跟我道歉哦，不然我就提告。好，其实那一天大家真的很累，包括网友啊、媒体、娱乐记者啊，大家先抱着电脑说，到底他们两个，你知道，就是他们只要一发文，大家就是打开电脑赶快发文，然后网友也在等，因为3点了嘛，对不对？等到了晚上11点。好，也还是他都没有出来道歉嘛。而且呢，其实那时候呢，因为白兔的妹妹呢 ，Yumi 有发文呢，她就发文讲说，确认她自己呢是跟这个王力宏来交往，而且呢，她说呢，她跟他就是她婚前的最佳的，就是来讲她自己就是她曾经的女朋友，并不是所谓的什么跑友或炮友之类的。好，李静蕾再上就是亲上火线，再去打脸这个 Yumi 哈。然后而王力宏呢，他终于首度发声了，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发声呢，他直接说我并没有出轨，而且他说我不在乎钱哦。但是呢，这整篇声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王力宏讲了多少的字的钱，说李静蕾要来跟我要钱。12月20号，李静蕾呢在发文这个，就是最后他第三篇的那个长文来回应他的控诉，他说他长期遭受这个精神的虐待的真相。接着呢，就是李静蕾的哥哥，我跟你说，这个李静蕾的哥哥，他虽然只是提出几点而已哦，但李静蕾的哥哥可以说是最佳懒人包的展现法。他就是完结的说，他说，哎，我来跟大家讲个笑话，你们来看一下，好，然后他就把这几个要素都讲了出来。然后呢，李静蕾最后在发文表示，王力宏，因为王力宏在前一篇讲了，他说他会再一一回复大家，那呢，他就直接破题了，告诉他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告诉我们，你不应该撇开这些东西嘛。好，最后王力宏他发文道歉了，他说他暂时宣布说，好，我暂时退出演艺圈，而且只是暂时，会不会有机会有可能再复，这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王力宏他只发了2次，那一次呢他就是在讲说他自己就是觉得他长期备受这个在这段婚姻里面他其实不快乐的，而且女方是一直来跟他要钱。那第二次他来反击的时候呢，他虽然是道歉了，但是网友都不买单呢。我们先从安格斯老师，你帮我们聊一下，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母羊座的李静蕾会忍了这么久才决定来反击？
但讲这之前，我们刚刚讲萧哥刚才精彩开场，对不对？其实啊，我跟你讲，萧哥王力宏很诚实，他早就在他歌里面都告诉你了，犯了错，说好破晓前忘掉啊。哎呦，那你应该刚刚就是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就忘了就好了。
真的
啊，对不对？那可是你没有听嘛，对不对？老师在讲没有听，我们要回头过来讲。那我可以拿那个星盘来当挡箭牌啊。其实呢，年度最重要的事就是呢，在今年12月底的时候，木星进双鱼。木星是一颗影响最大的幸运星，当它进入哪一个星座，它就会有那个星座的那个特性，影响了隔年的一整年。
是，
所以当我们进入2022年，最显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很容易因为以前情绪影响你的事，你忍得住，你守得住，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你会特别容易崩盘爆发出来，你的喜怒哀乐啊，各种情绪都没有平常那么能守得住啊。 这是在进入2022年的时候一个现象。嗯、那木星入双鱼，金星用逆摩羯，用人话来翻译，意思就是人的情绪一旦波动，就会突然勇敢的为自己伸张正义。
对，
所以在接近年底之后，突然渐渐的爆发，它只是一切 一堆大事情的一个开端而已啦。那我们现在讲李静蕾的母羊，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从过往的历史，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这个亲人来看，照理来讲，母羊好像比金牛会犯错。嗯，母羊是一个。可以算是先演一个范本在前面给你看的。
对对对对，
那其实母羊座是一个婚前婚后有伴没有伴相差很大的一个星座。嗯、我们可以说火象星座母羊又是头都有一点小孩子的特征啊。那母羊是一个在婚前没有稳定伴侣时候一时犯错爽，一直犯错一直爽的星座。但是母羊很敢道歉，如果一旦进入婚后呢，母羊就会变成是一个重视公平的星座。你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样对你啊。那所以呢，算是一个呢注重公平啊，可以各司其职的星座。我老公在赚钱，我就守家；如果我本身女强人，我赚钱，你就好好安家带小孩。
对
的一个星座。所以呢，我觉得说忍耐这个部分，忍得真的太长了。以李静蕾的个性，母羊的个性，忍得太长的母羊只有一个原因，太爱了。
哦，对，太爱了。
不然怎么就像他弟弟讲的啊？这怎么好笑？你如果说我跟你婚姻精神暴力，生一个、两个、三个，怎么可能？那就是母羊的忍耐，可能只是为了真的就是爱啊。有一天绝望了，就会出现崩盘。
对。
那在李静蕾的生命灵数，是从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来看，是从他的日期来看，
是
他的这个灵数呢，性格是奉献数人格六。那六的意思是呢，好处是安全、细腻、忠诚、同理心。坏处是善妒、怀疑、记性很好，然后爱碎念。
对，
所以呢，这是这个性格的人。那所以呢，你身边的人，如果他不小心听过九型人格、听过生命灵数，六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质，结合他的母羊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讲到另一半，刚刚讲到王力宏，对不 对？王力宏是金牛座，那金牛座我觉得是某一个部分常被大家误解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想到牛是敦厚的一个特性嘛。可是在古时候希腊神话故事，它是一个金光闪闪的牛。
对，
所以金牛座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外貌协会。金牛呢是非常喜欢亮眼的东西，然后同时他也很懂得把自己变得很亮眼的一个星座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其实金牛座的人好色是一个天性。
对，
然后而且因为他在思绪之中，他是掌管脑中的行动的部分。嗯哼，所以他的性能力啊，也仅次于十二星座之中的天蝎而已。天蝎是掌握性器官的，嗯哼，所以金牛在性能力部分的欲望渴望度也是十二星座之二哦。那我们提一下说呢，其实呢，娱乐圈中出事过的处女座非常的多。
对，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处女座讲了非常好笑的一些话来包装自己，而金牛座其实是处女的加强版。
是，
就金牛座啊。对于一些这个也出错的包装的时候，原则上我能修复则修复，非要到那个出现一天包不了的时候，
对
金牛座面对危机处理的反应向来是比较慢，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的。嗯，那所以呢，只能说是说，他喜欢简单不麻烦的对象。
是，
对。那所以说，金牛座，你看他过去的李静蕾是母羊座，火象星座。
对，
舒淇是母羊座，火象星座。然后阿妹是狮子座。
火象星座
是不是？
我也是射手座，我也是火象星
座。你也是火象星座，
我也是射手座。
对，那朱老师是什么星座？
我
摩羯。哦，你摩
羯。
对，那火象星座就是你会发现婚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伴，可是婚后的时候，他也是直接爆出来，会不假思索跟你直来直往对决。
对。
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
金牛座，大家统称里面就是跟金钱全然脱不了关系，对不对？
对。因为呢，其实啊，在以前希腊神话故事之后，金牛座全身的毛都是黄金做的，一根根掉下来，它掉到下面的时候都会长出倒
水。找到重点了，
找到重点了。
王力宏为什么从头到尾的第一期道姓都是在说他要钱？因为你在拔我的毛，
对
不对？你要找到重点了，
好不好？真的。
所以我就想说，对啊，他金牛座的，所以他从头到尾提钱。一点都不意外。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像金牛座的人呢，即便进入了家庭之中，他也会是那种工作赚钱为重，先维护这一块为先啦，其他的会放在次要嘛。那对另一半可能来说，就是是不是我不够重要？假设还有其他感情介入，那就会 那个顺位就一直延后，但工作赚钱理想始终都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星座。
好，其实呢，在这次呢，不管是李静蕾或者是王力宏的发文里面，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一定要好好学呢？就是作文，这写稿能力一定要好好学。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这个朱佑勋老师啊来到现场。老师，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你觉得这几篇长文里面，以及他哥哥的发文里面，哪几个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而且为什么频频都是发文，也是发这个长文哦？王力宏的声明，两篇声明都是这样被网友一片的唾弃啊！老师，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好，我们一个个来哦。我们先来讲一下王爸爸这个声明。
是，
老实说，当时李静蕾的声明出来，大家一片叫好，那个文章写得非常好嘛。但是王爸爸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当时还没看到文章，我一听到王爸爸说话，我心中就一凉。我想说，这个身份怎么讲都不会对啊。
对，
就是先别说你写得好不好，就算你写得好，大家也只会问那儿子呢，啊，当事人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怎么写之前，我们要先考虑一件事，是谁有资格讲什么话。这件事情是我觉得王力宏他们整家人都常常搞不清楚的，就是他没有去考虑读者的反应，就是我想讲话我就出来了，我想要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了。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王爸爸这个，好，我们这边有个手板，我觉得王爸爸这篇文章很有趣，就是他会提供很多他觉得很重要的细节，可是他没有去考虑过读者看到的反应。比如第一个就是他提到说王力宏跟李静蕾认识的时候有提到他们发生关系，然后月事后一周啊什么，
啊，
这个生理期的细节，
连公公都会知道媳妇怎么月事来这些事情。我是觉得，
我觉得雅慧讲得很好，就是公公都知道这件事很毛，可是我还看到另外一件事很毛的事，所以儿子会跟公公讲哦。
对啊，
为什么你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种别人的隐私你会把它说出来？那这其实不是我相信不是王爸爸想要表达，就是我们家人没有隐私，他没有想表达这个，可他没有想过他这样讲的效应就是这个。那再往下哈。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同样第一段他有讲到说，当初大家都觉得不要结婚，但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所以我同意结婚。
对，
那这里又透露第二件事，就是所以你们全家人，假设你说的为真哦，那你们全家人除了你以外，每个人都觉得王力宏跟李静蕾的关系是可以这样随便切断不用负责的吗？所以这个其实你不断的在透露出更多信号来证实李静蕾所说的，你们全家人对我的状况都很不好。对，那是一个你没有想要表达但你有讲出来的事情。好，那另外一个王爸爸，我觉得第三个最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句话，就是他想要反驳李静蕾说你都不王力宏不陪孩子。那你爸爸的反驳是，力宏每天花几个小时，本人和孩子同在。我觉得同在这个动词非常好玩了。我们现在摄影棚，我有没有跟雅慧、跟卢老师，我们跟大家，我们都同在嘛？
是。
那我有照顾大家吗？也没有嘛。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我每天都跟很多人同在。那所以，那我们可以理解说，你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反驳，你一定就会好好去，你应该是好好去说，我怎么对待我孩子的，我怎么陪他的，我们一起度过怎么样温馨美好的时光。但如果你只敢讲到同在，我们就很怀疑你是不是其实就只是在那里。
对。
而且还只有几个小时，那其他小时呢？那其他时间呢？
对。
所以，王爸爸这篇文章，我觉得他身份也不对，他也没有考虑到读者反应，然后细节也没有出来，所以其实会问题非常大这样子。对。
那另外你帮我看一下，你觉得这王力宏他发的这两篇，
啊，好，啊，那王力宏
是不是整个已经就是
王力宏这两篇，我觉得也是
完全让他整个26年的形象啊，还有他整个的演艺事业都没了，而且网友整个都是不买单，连道歉都感觉看不出诚意，好像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都对了啊，我左思右想啊，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感觉那种感觉。
是，他文章真的只有期待他的一一回复哎。
对
对对对，
我们就在等他一一，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
其实李静蕾的文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提了几个他批评王力宏的点，他每个都附细节。比如说，我说你没陪孩子，我就告诉你，你节日也没来，你生日也没来。我说你们家冷暴力，我说你们有财务问题，我就告诉你，你看你整个人都瘫在那边不会动，然后你们家压力很大。当他全部都给予细节的时候呢，他会把读者的期待拉高，读者就会期待说，那你回也要回我细节。啊，不然你没办法反映这件事嘛。所以你看，王力宏都说我没有出轨，可是人家每个都点名说啊，那边有一个人妻，这边有一个炮友，哎，啊，你都没有细节，我怎么相信你？那甚至在奇怪的地方是，人家没问细节的地方，你反而讲了很多。像这是王力宏的第一篇文章，你看李静蕾的文章的安排，就是重要的是细节特别多，越重要细节越多，所以招妓那一段特别多。但这边你看哦，这边整段他先花了大概十几行的时间在讲，李静蕾王力宏认为李静蕾跟他要钱啊，要了哪些哪条钱，然后下面还给你合约截图，什么都有。然后最后呢，话锋一转说，不过钱不是重点，现在的重点是我们有三个宝贝孩子。读者的反应是，钱不是重点，你给我写十几行，你说宝贝孩子是重点啊，孩子呢？你有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的细节？
对，啊，
一句话都没有讲，你到底有没有跟孩子相处过啊？好，那这大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直觉反应都是啊，文章没写好，文笔不好。可是我要说，我觉得通常文章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你文章不好，可能是因为你的材料不够多。 你没有真的陪孩子，你当然什么都写不出来嘛。李靖蕾为什么文章这么铿锵有力？因为八年的材料熬成一锅鸡汤。
我觉得就是诚实的问题啦。诚实的人在写诚实的稿子的时候，他就是描述他自己内心真实的世界。
对对对。
那不诚实的人呢？你就是要去一一包装哦，我要怎么包装才会好看？但你又会被一一破解。
没错。
对，才会漏洞百出。
那像第二篇的王力宏的最后这个道歉文哦，我是觉得其实早点出来的话也还好啦。
对。
对，他是太晚出来了。但是这篇道歉文仍然有一个可以跟李靖蕾做对照的地方哦，就是你看他的第一句话就把所有人惹怒了。左思右想，男人。要承担，他其实还是试着想要营造一个形象，是啊，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很勇敢。嗯，你是绕着弯在夸奖自己，哎，这个时候你是要道歉的时候，你还在夸奖自己是什么意思？
是，
而且像我，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男性，我看到这里就有一种，拜托不要把我们拖下水，
是，
就是我没有跟你做一样的事，我们没有想要跟你去玩这样子的游戏。那相反的，李靖蕾的文章，你可以看他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告诉大家说，你看大家家务里面，我也做家事，我也陪小孩，我们应该都有共同的贡献。那这个东西就是李靖蕾在拉拢有同样经验的家人、太太或者是伴侣们，
是
可是王力宏反而是在把负面的地方拖下水，这就是一个对照。嗯、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数算哦，就是你看一下，王力宏在这段道歉文里面，他到底到什么时候才提到李靖蕾？你真正应该道歉的，应该是早点讲到，这才是合理策略。
啊、
你看、哦、他先讲，首先第一个我要承担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错误是没经营好婚姻，第二个是家人，第三个是社会大众。好，第四个爸爸，第五个妈妈，第六个才李靖蕾。
哇，排到第六个去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对啊，
就是你其实还是很心不甘情不愿嘛。这个其实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大家不见得能够明确的像这样做文本分析，可是读者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会立刻察觉到说，其实你根本就还是很抗拒道歉这件事这样。嗯
哼，好，其实我觉得王力宏，因为他这个声明呢，真的是要好好学这个道歉声明以及他的行销啊什么，应该好好学习这一块哦。不过我们接下来聊聊，就是小鼎可以帮我们聊一下，因为毕竟你们有这些专案的这些经验嘛、嗯，就是说你大概会知道说，哎，这一些渣男啊，他们想要约炮的时候啊，或者想要就是买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大概一个什么样的 SOP 啊，或者是什么时间点他们会出现啊
？OK， 我们就先从约炮开始好了。
是。
如果约炮来讲的话，通常明星啊哈，的四种最容易找到，第一个就是小模，再就是小明星，
是，
再就是粉丝，再就是网红。那这四个人有几个不同的类型，在于说哦，这四个啊。重点是可能要长得有点漂亮、嗯、那通常我以上讲的有三个人可能都是漂亮的，网红、小明星跟小模嘛，
对啊，
对不对？但这三个人往往就是最恐怖，为什么？这三个人要的不是你的钱，要的是你的名、哦、所以我今天跟你上床，我爆出来，我是要跟你讲说我今天跟你正式交往过，你看是映衬刚好像有人讲过这句话， 对不对？好，这些人绝对不能睡、嗯、那粉丝是为什么？粉丝他有一个崇拜的偶像的那种心态，就偶像很崇高，那我不能轻易的伤害他，他愿意跟我这样这么做，那肯定是他也真的爱我，要不然那么多粉丝里面他偏偏选我，在粉丝的心态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往往如果像这些渣男的一男一人啊，他们会挑粉丝下手是最简单最容易的。
可是他们要怎么跟粉丝联络到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少可能会有送信文化，或除非是像在中国艺人，他们很容易就会收到这个艺人的送信。
对，
是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最容易认识的那个地方吗？
送信是其中一点，然后在信上面你没有附录照片的话是不会有回应的啊，那肯定的，对不对？那现在网络的时代，大家可能就直接在上面留言，上面可能有网络。但就是你今天你粉丝如果说今天要受过艺人的回复的话，通常你的粉丝的那个账号、嗯，你可能要交代很清楚，你有没有家庭，你有没有男朋友，甚至有男朋友你回信，他可能都会回你哦，因为你不是假账号
哦，
对不对？
对，
那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些男艺人啊，在国外的时候就约一些在国外的女粉丝，嗯，好像是顺道就说给你一个理由，我今天这个地方不熟，你帮我伴游，这一伴游。三天内就已经把它搞定，把它睡起来、嗯。那睡起来之后，他们觉得说这个只是一个偶遇，这只是一个机运，所以他给我的这样的机会。所以粉丝为什么到现在不来爆料这个最渣的渣男呢？嗯、就是因为粉丝的他状态就是这样想说，他没有对不起我。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粉丝竟然告诉我说，他刚发完关系，发生一场关系的时候，他虽然最后结婚了，
对，
但是。那个渣男没有事后不理啊，他还是有跟我讯息，他说讯息就叫做事后不理，
是，
但是因为他听到口耳相传说这个人很渣，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人真的很渣吗？他就回信给我，所以我说的很多的渣男，尤其现在我在节目曝光这个样子，
对，
我这两天我真的收不完的爆料，哎，有90%的爆料就是跟我讲同一个人。
那有没有10%里面也有大咖的？
10%的大咖有，但是那个我碰不到。在香港这怎么可能碰到？在大陆现在也很难嘛，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那我们就讲招妓好了。招妓呢，早期我最近有讲一个，就是男明星哈，30年前有个天王啊，这个天王应该是超级天王。
对，
我这样讲比优质偶像更优质，那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啊。他30年前呢，就是来台湾发展。
对。
他来台湾发展的时候呢，就是常常一下飞机就到酒店，
是
天王住的酒店绝对不会太差，所以有房间有客厅，
是
房间跟客厅中间有一道门，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助理就必须要去帮他去，就是安排这些行程。那有些助理呢，知道说自己的艺人有这样的需求，
对，
于是会在帮他带小姐。带小姐30年前手机没有拍照，也没录音功能，你顶多放了自己听。或者打给电话说，哎，我现在跟他上床，你听一下，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到现在为什么没有爆出来？他通常都是直接把小姐带上去给那个艺人看，那把门关上，不会有人知道。
对啊，里面发生什么事真的也不知道。
艺人从房间的门打开，他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天王。所以通常多数女孩子就是做完那件事之后，就是擦干嘴巴就是下楼，一直石沉大海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那这件事情爆出来的，很不巧的
是
这个助理。
对，
天王的身边助理竟然现在来当狗仔，哦，所以这件事情才水落石出这样子。哦，
所以其实演艺圈跟这些政商二代，其实他们也是常常会玩在一起嘛。
对，
你怎么样看说他们有没有一些特殊，或者是他们未爆弹会还没有爆出来的？
你刚刚讲到的两个重点，
对，
就是这些明星会不会跟一些官二代在一起，或者跟官玩在一起？也就是因为这些明星跟官二代、跟官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爆，所以才有现在的未爆弹。
对，
那我就说了。那个更渣的那个很厉害，非常的厉害，因为他身边太多的官二代，
是
那来爆他的料，也都是官二代身边的人。
对，
那照片上面旁边又有官二代，那个场合就是有官二代存在，你能爆吗？不能爆。所以我很期待粉丝过来跟我们爆料，最好把照片都提供出来最好，因为其实说真的不是不爆。
对，
是真的，我们是想要就直接直击告诉你，就像这个画面一样。
是
我今天直接直击，虽然埋怨了9年，
对，
但是至少他有一天如果遇到鬼的时候，没有遇到雷神啊，不要说鬼啊，遇到雷神啊，那一敲下去，我就可以穿着防弹衣出来讲了，
是
我就可以帮你证实这件事情，你连征信社都不用请，对你法院上的证据就在这里。对不对？我都帮你省一笔钱了。
但是大家现在还盛传啊，就是说在镜头前呢，有一对荧幕夫妻啊，哈，两个人都在演艺圈哦，然后镜头形象都相当的好，然后看起来很恩爱，但听说男方也玩很大。我不知道小葛，你有没有听过类似就是这一对夫妻？
你这样的影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是那对夫妻了。
我们讲搞不好是同一对。
对，所以观众如果想要知道是哪一对的话，就下面留言。
男生形象是不是？男生是不是形象也很好？
哦，男生肯定应该在大陆有发展过。
对，那女生呢？
女生在大陆发展的更好。哦，对，
这样会不会太清楚？在大陆发展过。
对，大陆发展过。那我们刚刚没有讲到那个他拍什么戏嘛，对不对？
对，
好，我们不讲拍什么戏，他拍够了吧？哦，对。
他是有一些什么渣男的行迹开始出现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一些收到一些透露一些消息的存在吗？
我这样讲哈，其实这个渣男我没有拍过，
对，
实话讲没有拍过。但是我曾经说过他的消息，但那消息其实有很难去收集这个证据。为什么？因为就在他结婚前，也就跟这个女艺人结婚前，
是
据说他有一个性癖好是三 P，而且他会进三温暖，他是进三温暖去做三 P 的动作。那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坦白说，就是帕特小弟直接告诉我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小葛分保全、计程车司机、趴车小弟，他们其实是最多秘密的人，哎，会知道最多秘密的人，
因为他们是陪伴我们的人嘛。我们在楼下等他，也在楼下呀，
真的，
对啊，风吹雨淋我们都是啊，我们生命共同体，我们就会有一个革命的心态。
所以小费要给够，
真的
哎，我还说真的哦，从以前我这16年来拍新闻，从来没有花过钱，
是
一句真的没有花过钱，我顶多是咖啡坏从来没有，
是
对一句谢谢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感觉是我是刻意的是买你这样的东西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教唆你做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教唆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以前的线人到现在跟我相处都还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关系，他们也存在了一个正义之心。
对的，好，其实我们今天听完这些，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哦，在近期呢 很多出事的艺人呢，好像都是跟我们这个唱片圈有关，好不好？徐志安啊、罗志祥啊、陶喆啊，还有吴亦凡。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经典语录之后，我们让三位来宾来挑选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是最佳的范例啊？好，我们先看到徐志安，他说：“我记得他前面有讲，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很恶心，但是我做一件不可被原谅的错事，但是我不奢求被原谅，因为我也没办法原谅我自己。”好，接着是罗志祥。罗志祥呢，虽然他那时候因为刚好在中国隔离哦，但是他发了一个就是几千字的长文，他说这次的事情让我更勇敢的面对，不去逃避，我要再一次的跟你说对不起，我错了。好，接着是多年前的陶喆，他说呢，就是我现在也希望我的名誉不要再更加受损，已经受到很大的损伤，然后我不想要逃避，面对家人和大家诚实。而且他最后有一句非常重要，他说我这辈子只会爱一位女人，就是他的老婆 Penny。好，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吴亦凡的，好，吴亦凡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过什么选妃啊，也没有诱奸，也没有迷奸，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未成年，如果有这些行为，请大家放心，我会自己进监狱。真的，他就真的进监狱了，真的是大家都很放心。可是呢，因为这一次呢，王力宏出事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出来讲话，他也没有说发所谓一次就道歉嘛，那大家都开玩笑说，他好像是罗志祥跟吴亦凡的 2.0 而且现在好像瞬间罗志祥整个好像大家觉得罗志祥好像还好还比这个王力宏好一点。
对
对对对，那三位你们来帮我们选一下，你们自己觉得哪一个是最佳？你觉得陈奕迅？
你刚刚讲那两个合体，还要加一个人，陈冠希，他比较像陈冠希，暂时退出演艺圈。对，
可是人家推到现在啊，
没有
转幕后啊。
对不起，那个时候他营造事件发生之后，他发了这个道歉信，他来台湾三个月。来台湾三个月被我们拍到，事情发生后三个月，他说你不是退出演艺圈的，你怎么还开潮店呢、啊？还发记者会？他说哦没有，我退出的是香港演艺圈。
哦，台湾哦分。
对，所以我这次看到王力宏的那个道歉信，他说他退出演艺圈，我非常的敏感。
对
他没有说要退出哪里，
会不会是退回来台湾发展演艺圈、啊？
你最好就是写退出全球演艺圈，那最明显、对啊，
OK， 好，那四位来，你们选一个，你们三位来帮我们看这四位的道歉，你们觉得谁最有诚意？来，安格斯老师，你觉得谁比较有诚意？
其实我本来蛮期待吴亦凡，就没想到他还没有讲，他也关进去。
对啊，他说他会进，可是他也是有实现，然后说我自己会进监，
就没有表现的机会。那我觉得相比这样，因为你要考量到他是结婚与未婚，这之间还有更一层的道德的这个差距所以我觉得我会给陶喆
你会给陶喆？
那原因是在于是说，其实当时那段过程是发生一件解释一件，发生一件解释一件，最后才全盘托出，因为已经 hold 不住。我会选他。
那朱老师呢？
我其实会选罗志祥。
罗志祥。
对，其实我当时看罗志祥的文章，我就觉得很有趣，他的文笔老实说不好，连标点符号都打乱七八糟。对，但是我很想把它一行改这样，但是他给的细节很多，然后他等于就是大量在动之以情，这个其实就跟王力宏成为一个对比，
对，
至少你会让他知道说，就算我做了多少错事，我是曾经认证过的这种感觉，对。
那
我先分析一件事情，这四个里面啊，最难拍的是许志安。许志安就有如是台湾的周杰伦是一样，他敏感度特别高，所以他当时在计程车里面被拍到那画面，其实啊，我们有在怀疑是早就已经可能有点小操作安排，所以这时候呢，他被拍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也没出来对外出来马上的就是消火，但是他沉寂的很短的时间里面，他直接面对道歉，他是用记者会的方式直接面对面。那罗志祥他是用文字，那他只是在那七千字也比多三千吧，对不对？他四千变三千嘛，对不对？我们是因为看王力宏之后感觉罗志祥好像比你要诚意哦，
加分有加分。
所以以我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也给许志安。
你会给许志安？
对，许志安。
因为你觉得他就是亲上火线，自己出面来跟大家道歉。
对，亲上火线。
对不对？好，如果我女生的话，我也会觉得是罗志祥，因为我觉得，可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出来，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当时在隔离嘛，在隔离的时候被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也只能透过文字，但回来之后他也是近期也想要积极的来付出，所以我自己是投给罗志祥啦。好，那其实就是最后来帮我们聊一下，小姐你自己觉得说接下来，因为这些事情陆陆续续在发生嘛。你觉得这些名人会就是真的觉得会汲取教训，或者是还有更多的有可能会爆发出来吗？
我其实说真的这要改一时间真的有点难改，可以控制而已但是长时间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就我知道你的这个背板，这个四个人啊，就一再犯，一犯再犯。
那现在还有人在犯吗？
有，
还有
就是 ING 正在犯。
正在犯，
对，就这四个人其中一个，好，这是其中一个，那我就先不讲是谁了
对，
那 我们就如果说讲他们 后面有后续的发展的话，
是，
其实说真的哦，你说男明星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之后要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大众愿不愿意接受你？其实我昨天自己做了一个实验，你看今天这个王力宏的话已经吵了那么久了，
是，
我其实拍到王力宏到现在9年来，我从来没有在 KTV 点他的歌，我也不听他的歌，但是我昨天进来在洗澡的时候，我想试试看说我们能不能接受他，我听了，哎，还真的可以入睡啊，所以他歌声真的是很好的哦，真的是有他的才华存在，只是他个人上面的一些行为，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有机会可以挽救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要怎么面对你做错的事情，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觉得李静蕾这样算是一个完美的退场吗？
李静蕾根本还没完全退场，因为你看李静蕾，她就好像我不提告，但是我没说我原谅她。你明白那意思吗？甚至她后面还追究说你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你的买春啊，后来约跑啊，或者说就是有一些奇怪的那个性癖好啊这些东西，甚至把她丢出来说她有那个性成瘾的一个现象，那要她自己去面对。其实我说真的，面对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可耻，说真的，每个人都有加剂的一个疾病症状，那我们不能说性成瘾是疾病啊，只能说你面对它，大家知道，反而大家可能还会为你说一些话，
对，
但你都不面对它，不接受这些东西的话，你要我们怎么面对你？
是，
对啊，
安格斯老师，你怎么样看金牛座王力宏，他还有复出的机会吗？
我觉得两个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对不对？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基本上是走不回去。但是金牛跟牡羊呢，本质上很不同，是两个互补型的星座。
是，
所以留一线台阶，以后好相见，还是在小孩在嘛？那付出可能啊，就 100%。100%啊，至于多久是这样，我们就专业从星盘上来说好了。到明年开始1月初啊，碰上第一波水逆的时候呢，大家的运气其实都不是太良好，心情是不是也不好？
对，
批评是不是可能很多？原则上呢，对金牛座的人来说呢，是会继续燃烧的。就是刚刚大家以为止住的新闻，在1月份它还是继续酝酿、继续酝酿、继续酝酿，所以不会有什么动静。2月份星盘是超祥和的，那个期间在过年呢，思绪也是一种盘整期，夫妻宫归位，原则上是止战阶段。
对，
所以很多的事情，嘿，看似又是一片平静了，那对手炮火暂歇。
对，
3月份的时候呢，财帛宫震荡，它意味着会有很多财产的转移。财产转移就是呢，彼此之间他们发生的事情，有一些钱部分的挪动会相关的新闻会开始出现。4月份我会认为他可能是复出的时候，但复出的时候呢，以他的星盘来看呢，转一种形式去做复出，因为呢，金牛座始终像刚刚前面讲到，离不开钱，离不开理想，离不开工作嘛。换个形式，音乐人的身份，他可以在台前或是台后，他可以在这中间继续做写歌的事情啦，或者偶尔出现偶尔消失，就可以避免第一线的炮火。我觉得抓时间点是4月，从新版来看是这样，
4月
他个人所以会出来。
OK， 那朱老师你觉得咧，王力宏还需要再来一篇文章有办法挽救吗？还是他就不要再写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迷信写作的能力。写作这件事呢，大部分时候是帮你征服，你本质好就会征服，本质不好也会征服，所以既然本质如此，就不要多说太多。不过我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我其实在想，如果遇到这种道歉跟公关的场合，我们怎么写比较好。我其实就觉得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理亏，那直接道歉，不要带条件。他道歉带太多条件了，我再去道歉那个道歉这个，就是不给正主嘛。
对，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理亏，那你就是要跟李静蕾的做法一样，大量细节回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文章只有两种写法，一就是超长，要不就是超短。就是你没有什么好在中间这边手来手去转来转去的。那我觉得他这一次其实就做了一个我们可以很多很学习到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对，真的，我觉得他的文章就是自己背着炸弹自己出来自炸。
对，
他爸是提油救火，他、就是、
选了一个很不好的角度切入，这样。
对，好，其实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可能还没有办法完美的落幕，但女生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男生也要好好对待你的另外一半啦。好，今天谢谢三位来帮我们分享这些事情，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